圣经在旧约诗篇第八十四篇，旧约诗篇第八十四篇七百二十页。720页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四篇，我们要把全篇读完。请注意，那个一开始的时候，八十四篇的下面有个小字，是说明这个标题，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。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。第四节，注意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。第五节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第七节，注意，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呐、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呐、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神呐、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因为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最后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上一个主日，我们已经把今年度教会的标杆揭示出来，就是力上加力。我们为要确保去年度的标杆恩上加恩，我们就必须经常做到今年的标杆力上加力。那么上一个主日的信息，就是从哥罗西书里面看见力上加力的有四个属灵的原则：与主同死、同复活、同藏、同显现。这个所谓属灵的四同啊，就是达到力上加力的几个属灵的原则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篇诗，诗篇八十四篇里面也讲到力上加力。在这篇诗里面呢，提供了三个福气，刚才念的四节、五节、十二节里面三个福气，这三个福气呢，也是达到力上加力的一个最好的保证。我们要想在今年这一年中多蒙神的恩惠，我们就需要在这一年中靠主力上加力。要想力上加力呢，今天神又给我们提供三个福分、三个福气。这三个福啊，就是能够照着去做，我们就能够经常的力上加力，不会软弱，不会疲乏，不会困倦。 不会灰心，不会丧胆，需要力上加力，使得我们的生活都有见证，使得我们工作都有果效，使得我们行善有能力，使得我们拒恶也有力量。那么这个就需要力上加力。诗篇八十四篇呢，作者什么人呢？圣经说是可拉的后裔，没有写出谁来，没有写出作者的名字，可是呢却把作者的背景告诉我们。这个作者是可拉的后裔。可拉是什么人？凡是读经的人都知道，可拉这个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人，换句话他是侍奉主的人。可是呢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记录。什么记录呢？他曾经背叛过神，抵挡过神的仆人，他们要逼迫摩西，结果呢神就兴了一个神迹，让可拉一党250个人呢在突然之间呢地裂开了。这可拉一党250人连他的子孙们呢都沉下去了，地裂开了，把他们沉在埋在地里面，好像大地震一样把它埋在里面，作为一个见解，作为一个警告，对所有背叛神抵挡神的仆人的人一个警告。那么可拉虽然他的祖先呢是有这样一个不荣誉的一个记录，不好的一个记录，可是他的后裔呢仍然能够作诗赞美神。这看出什么来？看出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实在是奇妙。他的祖先败坏，他的儿孙呢仍然还能做一个敬虔爱神的人，还能够用诗歌来赞美神，也看见神是赦免人的罪过的神。虽然他的祖先不好，他的子孙仍然能够蒙福，只要你肯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，你随时都可以得着神的爱，神的恩。这是我们从这篇诗的作者背景上看出神的奇妙。那么这篇诗里面讲到三种的福，第一种福呢就第四节所讲的，住在神的殿中的有福了。住在神的殿中的有福了，住在神的殿中的人就能够常常亲近神，从神支取所需要的智慧，所需要的能力，所需要的平安，所需要的喜乐，所需要的恩典，所需要的福分。因为圣经说亲近神的神就亲近他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来到主面前不会白白的空手回去，总有所得着。就像今天我们来到圣殿敬拜神，我想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都一定带着神自己丰富的恩典回去，不会空跑一趟，除非你来的时候心没有带来，人来了心没有带来，那又当别论。如果你人在这里，心也在这里，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有一颗仰望主的心，我相信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定带着丰盛的恩典回去。住在神的殿中的有福了，他要重新得到力量，这是第一种的福。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节呢就形容到这种福怎么样来的呢？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一开始就讲到神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要羡慕住在你的院宇里面，住在你的殿中。我们记得摩西啊，在诗篇第90篇里面有一篇诗，一开始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。刚才讲到可拉这个人跟摩西做对头，他是攻击摩西，但是可拉的后代呢所做的诗呢却与摩西所做的诗呢好像前后呼应，前后呼应。这就看见很奇妙，神的灵感动的， 神的灵感动人呢，所说出圣经里讲到啊，我心里涌出美词来了。真正出于神的灵感动啊，是超越人的是非恩怨。神的灵感动人说的话，哪怕是两个对头，神的灵感动他会说同样的话。一个灵，一个脚踪，一个感动，一个启示，一个负担，不会有两种不同。所以可拉的后裔做的诗跟摩西做的诗前后呼应，互相吻合，这证明是一个灵感动。所以摩西的诗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。摩西需要神做他的居所。那么现在呢，可拉的后裔说呢，万军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方向是一个，感动是一个，心中的话相同的，一个意念，一个言语，一个思想，因为在一个神的灵感动之下，不会有两种。这里面无论是摩西，无论是可拉的后裔，他们都觉得住在神的殿中有福，可慕可想羡慕能够在神的殿中居住。这个按照今天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一个人很渴慕找到一个归宿，一个归宿。人在世间闯来闯去，混来混去，这个几十年很快过去了，人就是需要从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，要想找到一个归宿，或者是钱财，或者是地位，或者是名分，或者是爱情，或者权柄，或者事业，或者家庭，种种，人在这许多方面是试，尝试着一件件尝试，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，得到以后呢，摆在口里尝尝呢，四个字儿，不过如此，都是不过如此。这个虚空的世界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真正满足的东西，不可能的，它本身是虚空的。所以钱财名利这一切东西都加起来，也不能够代替神的居所，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，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归宿，在神里面找到最后的那个盼望，在神里面满足了，得着了。所以摩西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可拉后裔说，神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要住在你的院宇，你的家中。古代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，有一句，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们的心呢没有安息，一直等到安息于你，安息于你，在你里面。我们人的心永远不会有满足的，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的，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安息的，除非安息在神的里面。我记得我在这儿好像不止一次讲过，人的价值啊，从哪里发现？今天世界喜欢讲价值观念，这个价值观念不同，看法不同，想法不同。到底人的价值从哪里产生？我们可以说，人的真正价值是当你找到了神的时候，人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当人没有找到这位神的时候，人的价值都是虚空的，都是假的，靠不住的，都会改变，会失去的。人找到了神，人才找到真正的价值。这句话怎么说？不是有这样一个比例吗？比喻吧，帽子，一顶帽子，帽子戴在人头上，这个帽子才产生真正价值。假如这个帽子挂在墙上，没有什么价值，放在柜子里没有什么价值，帽子用它戴在头上了，帽子产生价值。这天冷的时候你要戴帽子，我们在北方戴那个大貂帽，那个毡帽，你要戴起帽子来啊，这个帽子本身戴在头上，这个帽子价值产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帽子是照着人的头的形象造，照着人的形象造的帽子。那么鞋呢，要穿在人脚上， 这个鞋的价值才产生。你把鞋摆在柜子里面，是不曾产生价值。你穿在人的脚上，价值产生了，鞋的价值产生。为什么？鞋是照着人的脚的形象造。同样的道理，人的价值什么时候产生？当人找到了神，因为神就是当初造人的时候是造他自己的形象造，神造人造他自己的形象，所以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呢，除非找到了神，人自己的价值不会产生的。找到了神，被神穿上了，好像帽子戴在头上，脚鞋穿在脚上，人呢穿在神身上。什么叫穿在神身上？当你我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的里面，进到你的里面，那么这个人里面有神了，神进来了，好像人穿上了，把神穿上，披戴基督啊，披戴穿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人的真正价值才会产生，人才认识自己生活的目的何在，人的价值何在，人生追求的标杆哪里，找到了。因为在神的里面，神会启示人去做应当做的事，神也会拦阻人不要去做那不该做的事情。圣灵一方面催逼你去做该做的，一方面禁止你做不该做的。这就是人找到神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人在神的里面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了，这个人有福了，有福了。所以说，住在你的殿中的变为有福。那么这里有一节经文，请各位在第三节，三节说：“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这个祭坛那里啊，对不起，祭坛那里呢，注意，在祭坛那里，麻雀找到了房屋，燕子呢找着了爆雏之窝。这个祭坛什么东西？”在圣殿中间有个祭坛，是献祭之用。祭坛所代表，用今天新约的眼光来说，就是十字架。有祭坛，有血献祭，就代表十字架，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。那么在神的家中，这个圣殿里面有祭坛，这是不能少，没有一个圣殿里面没有祭坛。神的家中有祭坛。什么叫祭坛？献祭给神，奉献自己给神，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。这个祭坛就代表牺牲，祭坛献祭是牺牲，牛羊宰了，旧约时代斑鸠割鸽子宰掉是这种牺牲了，这个牺牲是祭。所以我们常常要舍弃自己，舍弃自己献给真神，我们为神的缘故有所舍弃，有所撇下，然后才能有所摆上。这个祭坛就是表示，也可以说是神人，神和人接触的地方。诸位知道，我们的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他却愿意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这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，就是需要十字架宝血洁净的人。所以神和人之间需要透过祭坛，人才能够亲近神。所以在圣殿中间一定有个祭坛在那里，你要不先献祭啊，你不能到圣所来敬拜。所以祭坛就是神人之间必须透过它，这是个神与神接触之点，接触之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在祭坛那里呢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来到神的家，有了献祭，靠宝血洁净，然后我们亲近神，进到圣所至圣所亲近神。那么在祭坛那里，圣经描写的非常之美，他说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。圣经里面描写麻雀什么呢？两只麻雀值一分银子，两只麻雀值一分银子，很便宜，很贱，就价钱很低贱，两只麻雀的一分银子。神说假如天父不许的话，没有一只麻雀会掉在地上。麻雀是表示轻贱的动物，很便宜的麻雀啊，两只才一分钱。那么这个麻雀呢，这么一个轻贱东西啊，但是神不轻看它。
麻雀居然在祭坛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房屋。麻雀那么轻微轻贱的东西，代表今天世上卑微的人、无用的人，像你我这样卑微无用的人。但是神也没有轻看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可以找到房屋。这房屋就是说，你可以安息之所，你可以在那避难所、避风雨的地方，房屋找到了避难所。连麻雀这么一个小小动物，神都没有轻看它，神也照顾它，在神的殿中找到了房屋。燕子，燕子是流浪，到处飞来飞去的，流浪有漂流不定。在神的殿中呢，也找到了什么抱雏之窝，找到了家。这里面两样东西你看到吗？麻雀找到是房屋，是个房子；燕子找到是个家，窝子，这个窝子家。我们讲这个窝，每个人都有个窝，这个窝是在宝会没有的。外面的窝，金窝银窝不如我这个草窝，外面再好不如自己家里。这个英国的 Bernard Shaw 肖伯纳说句话，他说什么？班长笑，他说家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地方可以遮盖你的弱点，遮盖你的失败，可以从里面找到安慰，找到同情，找到爱的地方。所以人人都需要家。家是可以遮盖你的失败，遮盖你的软弱地方、弱点的地方。我们人在外面常常打肿脸充胖子，神气得很，回到家里呢就没什么好假的，回到家里就坦坦白白、敞敞开开的，赤裸敞开了，你跟你丈夫妻子之间没有什么虚假的，父母儿女之间也没有虚假的，那都敞开了。在外面可以装得很神气，回到家里一点都不神气了，因为实实在在你的弱点人家人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失败、我们的软弱家人都知道，那家人不会笑你，家人不会攻击你，只会同情你，只会安慰你，只会在那挽回你、帮助你。所以肖邦纳说，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地方能够遮盖人的弱点、遮盖人的失败、支取同情、支取安慰的地方。所以人人都需要家，没有人可以不需要家。这是世界的家。如果再进一步看属灵的家，就是神的殿，就是教会的话呢，那就更宝贵了。我兄弟这个牧养教会二十多年呢，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呢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我最怕什么呢？正在准备信息要讲道，或者准备写什么做什么，好，来个电话，或者来个人访问你，突然间来的。我们中国人不像外国人需要先跟你约一下什么，我们没有这个习惯，来就来，说来就来。有的时候你得把手下都放下去接待他，去谈。有时候来找你谈的人呢，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他就是要跟你谈，一谈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半个小时不走，你怎么办？你也不能说，哎，对不起，你走开，我还有没说完的事儿。我开始的时候在侍奉主啊，常常为这个困扰。哎呀，主啊，让我今天能够不受打岔，让我今天呢就安静的主面做这个工作。这样越祷告，神越不听。越早我被打岔，就今天天来几个打岔的人。后来我就想说啊，是要我学功课的，因为我们这些牧养教会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学习耐烦，耐得了烦，忍耐忍耐就耐烦，不要不耐烦。那么你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帮助这些人。他如果有别处可以说话，他就是无处诉，有冤无处诉了，有苦无处吐了，他到底吐苦水来了。那么你不接待他，谁接待他呢？你不让他去发发牢骚，谁怎么办？他到哪里去发牢骚？所以这侍奉主人就得学习忍耐，这是家。在家中啊，就是要来包容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的地方。他不找你找谁啊？所以哎呀，主责备我，你做些什么呢？你把你手上的工作为重要，你准备讲道，讲道，讲道做什么用？讲道就是帮助这些软弱的人呢。那么他的软弱到你面前来了，你还不帮助他，你说你去准备讲道，是本末颠倒。西方人常常讲一句话很妙，到这个小孩子婴孩的这个水洗澡水，到这个洗澡水倒出去就把婴孩就倒掉了，你是倒洗澡水不要把这婴孩也倒出去。我们常常这样做，许多时候我们本末颠倒，抓住了一些并不真的重要的，而失去了更重要的。 我们看不到这点，所以我常在主前接受主的责备。我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有时候不耐烦，这不能，怎么能够不耐烦呢？你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你宁可耽误了，没有预备好信息，但是你不能够伤一个人的心。这个人他需要你安慰，他也许有许多事情要跟你讲，你就不能不分别时间给他。所以这样一想，我们想的家就是这么一个家，而属世的家都能够遮盖人家的失败弱点，属灵的家难道不能够？更应该如此，更应该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许多侍奉主的人都应当学这个功课，学习耐烦，学习忍耐。我是个最不耐烦的人，所以主就常常给我功课学，让我学习能够忍耐谦卑下来，学习去用爱心服侍弟兄姊妹，而不是单单讲道来服侍。不错，道是服侍弟兄姊妹的，没有道人不能建立，但是更要紧，道以外还有主的谦卑柔和，主的爱心信心，能够帮助，真正能够帮助人把他灵性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也要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为我的软弱祷告，为我的不耐烦祷告。那么这种地方啊，你就从神的话里看见，麻雀燕子都找到了，那么软弱的飘荡无定的燕子飞来飞去的，他回来你也还是要接待。刚才我们弟兄讲，明天晚上是王弟兄组上的聚会，他借那个总统府餐厅，他有一句话你就注意到了，他说有很多很长久不见的，希望你来，好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看不到了，希望你飞回来，飞回来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窝，这个窝是让人家能够安息在里面，安息在你的窝中，让人家觉得我的窝是草窝，比外面的金窝银窝要好。这是神的殿他给我们看见的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房屋啊跟窝不同，房屋就是个房子，好像一个大建筑物，窝呢是个家。我是几个礼拜以前，我不太记得了，我曾经讲过，有一个姊妹曾经爱心写信给我，她说基督之家这个英文的名字 The Home of Christ， 这个字 Home 这个家应当改成 House， 应当改成家，改成那个房子那个家。那我跟她讲，我说我们当初定这个名的时候，实在经过祷告，也请教我很多精通中文英文的人，他们也建议我还是用 Home， 用这个家庭的家，不是房，不是 house， 不是那个房子，我们是基督的家庭，不是基督的房屋，不是一个礼拜堂，是个家庭。所以基督之家呢，主要是个家，是个窝，就叫做窝，而不是个房屋。房屋跟家是完全不同，钱财可以买个房子，钱财不能组织一个家庭，家不是用钱来组织的，家用爱才能组织这个家庭。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麻雀的房屋，燕子是窝，这两者啊都在神的殿中啊找到了归宿，找到了归宿，这是第一。所以如此住在神殿中的有福了，这是第一个福。我们要想立上加立啊，今年呢大家都得争取这个福，住在神的殿中啊，住在神的家中，享受家中的温暖，享受家中给我们的担待，给我们的包容，给我们的安慰，给我们的挽回，这是一个福。第二个福呢，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，这个人变为有福。这个第二个福啊，就是要朝着西安大道而跑去，这个有福了。什么是西安大道呢？西安城呢是大军的京城，主耶稣说，那就是指着当年西安山有山有城，西安城有殿有圣殿。那么今天按照新约时代来讲呢，西安大道呢就是地上的天路，地上的天路。我们常常讲的在地如天呢，在地上跟在天上一样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奔跑这条地上的天路，属天的道路，就是属灵的道路。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跑道路，或者说跑天路，天天在跑，朝着什么跑？标杆之跑。这个标杆呢，我们教会标杆今天是立上加立的，朝着这个立上加立的标杆跑，而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我们需要先在神的家中住下来， 吸收主的恩典福分，然后往前奔跑。那么这个跑这道路人有福了，可是这个福呢不是容易得到。那么第六节说，要经过流泪谷，经过流泪谷，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这个流泪谷啊，在希伯来文原文呢、就叫做巴加谷，巴加谷。这个巴加谷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干旱之地，干旱，干的枯干，干旱之旱，干旱不毛，不会长东西的不毛之地，干旱不毛之地，这叫流泪谷。那么经过一个干旱不毛之地呢，才会去到了泉源之地。换句话说，先是枯干，